书亚第十章第十二节，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眼前说：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遍，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亚伦谷。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月有一日之久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，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继续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都在你面前，像玛利亚一样，让你的话能够深入我们的心内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我们到现在为止，可以说只是整个属灵征战的序幕，因为如果神应许他们，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他们不止进迦南，而且要得着迦南，那么最后呢，要享受迦南。所以，如果迦南是预表基督赐福的丰富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经过征战。然后呢，我们能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产业，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教训是属灵意义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那么前面呢，前面的耶利哥和爱城的征战战役不过是个序幕，那从现在开始才正式进到整个征战的核心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。不过在这场战争开始以前，就是基遍战役以前，有一段插曲。那这段插曲大家都是清楚的，就是呢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就在靠近爱城不远的地方，那就是基遍就是利未王国他们整个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是以基遍做首都。那么然后呢还有几个城，四个城，一共是基菲拉，还有比路，还有基列亚林。那么因为我们说过这四个，我们知道这四个城啊，尤其是比路，这个比路呢实在说来是大概是爱城的，只是基遍还要再往北一点。那么这个比路呢刚好是在分水岭上。我顺便跟弟兄姊妹再提一下，我们说过这个如果是中央山脉的话，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所谓的分水岭的意思就是说水是往这边分或者往这边流，你永远走在干地上，所以这个自然就是古道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等到亚伯拉罕进到这个迦南以后，他当然就到了示剑。那么从示剑开始，如果他要往南走，怎么走呢？他一定就走在分水岭上，像伯特利就在分水岭上，还有我刚才讲的那个比路就在分水岭上，那基遍呢又稍微在下面一点点，那么还有爱呢稍微就在下面一点点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，这是整个的山脉。那么往这边看就是地中海，往这边看就是沙漠，就是约旦裂谷。那么好了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。那么我们说过耶路撒冷呢也是在分水岭上，大概来说也是在分水岭上。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比路也是分水岭，那从比路到耶路撒冷大概是10英里，那个走路是一天的路程。所以有传说，那么约瑟跟玛利亚是在那个地方才发现主耶稣不见的，因为普通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，如果古时候他们走路往北走，第一站一定是比路，因为都是沿着那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嘛，那都是沿着这个分水岭走的。所以大概呢这个就是比路所在的地方。所以比路呢可以说是离开耶路撒冷不过是一天的路程。那么想想看，如果现在呢敌人能够占有，如果说约书亚和基遍做朋友，那么一面来讲是互不侵犯，从此以后有任何问题，你知道说基遍呢，我们知道说 这个约书亚呢当然就会保护他们。但是我们晓得等到因为这个畸变呢刚才我说比路呢离开爱城不远，如果没有记错大概不到4英里，所以等到你看见爱城啊这个上面的烽火往上起的时候，比方整个城烧掉，那实在说来这个在什么地方在比路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，如果他们对待耶利哥是如此，对待爱城如此，我们说过这是神审判的时候，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个判决，意思是说他们终于现在受审判的时候来了。他们400年来他们不肯悔改，他们继续放任他们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没有想到说神的审判的时候果然来了，而且很清楚的，不光是耶利哥的信息很清楚，现在爱城的信息也是很清楚。所以你能想象到越是越靠近爱城你的心越容易消化。那现在你要决定说，要么就是我们不惜一战，而且每一战都是生死战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一个战争到了生死关头，那这个就不一样，这个打得非常惨烈，一定是非常惨烈。那一种就是我还放你一条生路，所以你还有可能。但如果现在名声出去了，这是很明显是耶和华的刀，很明显是神审判的时候，不管到哪里你看见神的说话一定做到的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你是圣人，你一点不必怕，你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你一点不必怕，你逃神的喜悦，你不必怕。但是问题就是你自己知道得罪神，你自己知道得罪神有多得罪，你自己知道今天你是往灭亡的路来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种心情底下，那唯一逃生的路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想办法和他求和。但是如果根据圣经，很明显的像根据圣经里面的话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看见神让以色列人进去就是做审判的事嘛，就是神要借着他们把那个毒瘤拿走的嘛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一个细胞，没有一个癌细胞可以放过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是定局的话，那么现在很清楚，他明明知道我们都是癌细胞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明明知道说只要他们一把这几个城拿下，即便要拿下来我们就没有命了，所以他们只好假装作是远方的人，很远很远的地方来。所以呢他们就编了一段的故事，那么实在说了有一部分也是真的，他们的确如果是从这个黑从后山，这个是黑门山的后山过来啊，的确是很远很远，而且你看他们非常的技巧，明白吗？他所讲的事情都是过去的事，没有讲最近的事，明白？他没有讲说没有讲说你们怎么过，怎么耶利哥的故事没有讲，爱城的故事也没有讲，只是讲说哦，你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，你看神怎么对待两个王，还有等等，这个他们是讲的。所以你看他们是很有智慧的，是希望说呢能够想办法为了求生的缘故，最后能把对方唬住了，然后和对方签约，一签约他们上当那就好，起码他们就可以不死。那不死呢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说什么叫我们做什么都可以，只要让我们活着什么都可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后来你看他们就成为神殿中做服役的人，这就是他们在死里求生，他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可能了，现在我们只要能活着就可以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，你知道他们就来求和了，就希望能，那么因为他们实在表演得非常的精彩，我想好莱坞呢应该常常用这种题材才对。你看这个的确把约书亚都骗了，你看见吗？约书亚是作者，所以约书亚描写的时候，你看看约书亚一个非常像约书亚这么机敏的人，你看见都被他瞒住了。那他来的时候他说，我们出来的时候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，从家里带出来这饼还是热的，看那现在都干了，长了霉了。那这啤酒袋呢，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，看呢现在已经破裂，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礼物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因为你知道这个太像太真了，连祷告都不需要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如果你怀疑你会祷告，你会求问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见他们就上当了，结果就和他们签约，简单来说就是什么，从此以后你要保护我们了，我们呢愿意和好，我们愿意怎样怎样。 但是没有想到过三天以后，他们发现这是他们的邻居啊，他们刚好他们的近邻，然后才发现是原来他们就离开那么不远呢、啊。那么然后我们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呢，他们四座城是一组成一个小王国，那么这个首都呢是畸变，那么还有它是个大城，那么大城你知道它一定是个坚固城，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那么大概呢你可以知道说这座城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个枢纽嘛。如果这个城沦陷，就做敌人来说是沦陷的话，那么当然就把他们的生命线就切断了嘛，明白吗？因为只要畸变一摆在中间，那么你就要南方联盟跟北方联盟就不能联合起来了。那当初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要联合起来，海边的还有山上的，因为觉得这次他们是同样一个敌人，一定要把他们赶回到赶回到这个约旦河那边去，所以这是他们要做的。那么现在呢，等到这件事发生以后，那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很难过了，约书亚他们都觉得上当了。不过最后呢，他们觉得他们不能毁约，因为他们是的的确确，他们当时呢，他们这个讲和的时候，他们的确是他说他们的确是也起了誓的。那既然是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，那就不可以轻易废掉这个诺言。所以虽然吃亏了，他们吞下去了。不过当然了，很多埋怨的话就临到这个首领的身上。不过最后呢，安慰他们就说，好了，从此以后他们在做殿中呢，这个劈柴挑水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为什么就发生在可以说大战的前夕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到底能不能把整个迦南拿下来，就在乎两次的战役，一个是畸变的战役，一个是米伦的战役，一个是南方的联盟，一个是北方的联盟。如果能在很快的、迅速的、闪电的，能把这两个联盟的主力，如果把它一下子把它歼灭、把它剪除的话，你就知道说现在就有希望征服整个全地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，所以一开始一切都是非常闪电式的。但是为什么好像在临开始的，在特别发生以前发生这些事情？当然他们很难过，你看这不是上当吗？不是上了畸变当吗？但是这是你从以色列人角度这边看，如果从整个大局来看，如果从整个的部署来看的话，不错，以色列人是吃亏了，这些人是上了畸变人的当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起了誓，所以他们不肯毁约，所以不毁约当然吃亏，因为的的确确你看对方是不义的。但是在这个起义底下，如果你也肯接受下来的话，你慢慢就会看见说很稀奇，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旗子，绝对不会把畸变这么重要的这个四个城摆在什么呢？摆在南方联盟跟北方联盟的中央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从主面前接过，从神的手里接过来，许多时候我们吃亏了，我们承认我们上当了，我们真是觉得很窝囊。但是谁叫你在和人立的约呢？你只要在神面前奉主的名，你只要只要因着主的名有关系的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就是吃亏了，你还得要遵守那个约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我们真的顺服了，你等一等，你要看见神在环境上他能做奇妙的事。我相信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回过头来，等到约书亚写这一段圣经，他才知道才明白过来神做了何等事。许多时候我们很委屈，许多时候我们会说，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，明白吗？如果今天神给我们1000万美金，你就不会说为什么是我。但如果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临到你，一定问说为什么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在征战的前夕，这件事情就临到了以色列身上，当然叫他们觉得很窝囊，当然他们叫他们觉得很沮丧。但是呢，如果他们真的伏在神的脚下，他们知道说神一定有解释。虽然今天我不明白，但有一天我会明白。许多时候，当时我不明白，回过头就很清楚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碰见这个艰难呢？如果你回过头去看的话，感谢主，幸好那次你碰到那个艰难，你就躲去了另外一个艰难。 那个你是碰到一个小的艰难，叫你躲去一个更大的艰难。但是我们就是耿耿于怀，我们觉得为什么那一次就不让我让我经过那个小的艰难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知道说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都学了，这只是属灵征战一部分的功课，明白吗？在爱城这件事情上，你看见对付罪是很重要的功课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你肯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功课？什么叫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？十字架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什么时候圣灵替我们解释，就好像圣灵给盖恩夫人解释一样，那这个佣人是我替你定做的，你有十足理由可以把他赶走，你只要赶他走，你就没有十字架背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我替你定做的。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接受，你不愿意你可以不要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盖恩夫人就从主的手里听着圣灵的解释，就接过这个十字架，从接过基督的十字架就变成他的十字架，所以他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没有想到，你看见吗？这件事情是神做的。但是如果你肯学这个功课，你虽然不知道结果，起头他根本不知道，他觉得这个佣人要欺负他一辈子，明白吗？但你又不能够吃掉他，但是慢慢慢慢地看见说，到底他有眼睛，到底他知道说你是与主同在的，所以慢慢慢慢他就改变了。所以不光是盖恩夫人的佣人改变了，她的婆婆也改变，她的丈夫也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你肯不肯顺服？你肯不肯学美好的功课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在打爱城的胜仗以前要对付罪，在这次总体战以前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如果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救赎，我们当然会经历十字架的交通。如果主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现在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，那你肯不肯背起十字架？定十字架，他吃最大的亏。但是主怎么说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表面上是属灵的征战，那你一定附带一个属灵的功课，这个功课呢我们一定要学的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南方的战役，或者说是南方，或者说是畸变的战役。那这个战争是怎么打的呢？因为有五个王联合起来，所以就叫我们叫它南方的联盟。这个南方联盟，我们叫每一个城都是一个王，对不对？比方说这个有耶路撒冷王，然后有拉吉王，有伊基伦王，有五个王，每一个王都是单独立的，就像希腊当时的城邦一样。不过呢，他们中间呢有联盟，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联合起来。所以你看南方联盟的盟主是谁呢？就是耶路撒冷的王。这个耶路撒冷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做亚多尼喜德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耶路撒冷还有一个王叫做麦基喜德？这里是喜德，那里也是喜德，不过那里讲麦基喜德，这里讲的亚多尼喜德，这个其实原文的意思都是一样，不过两个人差了好大一段时间。所以有人就怀疑啊，这个亚多尼喜德也好，麦基喜德也好，也许不是名字，是个头衔，就像法老是个头衔一样。因为在原文呢都是公义的王，公义的王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你只知道说现在有一个亚摩利王做代表，总代表，南方的代表，所以呢就是耶路撒冷的王做代表。那么还有一个北方的联盟，北方的联盟呢就是以夏所来做这个来为首的。那么夏所是什么地方呢？夏所大概是在加利利海北边不远的一座城，但这一座城呢比耶路撒冷大大有名。耶路撒冷还默默无闻的时候，全世界已经知道有夏所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条大道，沿海大道，从埃及一直到巴比伦，那条路呢一定经过夏所的。所以如果大家读巴比伦的文献或者读埃及的文献，你也许读不到耶路撒冷，但你起码可以读到夏所。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了，以色列人所碰到的敌人都不是普通的敌人，等一等你看，一点都不普通，一点都不普通。那好了，我们等到北方的时候，我们再看北方的联盟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北方的联盟呢是好几个国家连在一起的，你可以看见不止五个。 但那个盟主很明显就是最大的城，那就是夏所的城。那这个王叫什么？叫夏耶宾。耶宾恐怕也是什么，也像什么，也像亚多尼喜德一样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封号 title 头衔，不是名字。因为你读到四世纪也有个耶宾王吧，不是两，就证明说这个大概是他们的封号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就知道说北方呢很明显是联合在一起的。那么大家想想看呢，很清楚，必要的时候呢，如果他们全体起来动员的话，这个北方联盟跟南方联盟当然是一气呵成的，没有疑问的。而且他们多半都住在山上，在山上的是亚摩利人，但还有呢，在北方还有在海边的，海边他们通通联合在一起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现在以色列人所对付的局面是这样的一个局面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们本来是最少在西岸就分作30个国家，像一片散沙一样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把它凝聚在一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很清楚，你只要在事件把约柜一摆，那么好了，这是宣示性的象征性的，很清楚的。虽然他们后来我们知道是约柜又回到基甲，那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宣示性的，但是呢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如果要对付敌人的话，你一定要把它分化了才能够征服， divide and conquer， 对不对？那你怎么 divide and conquer 呢？不要忘记，你可以把约柜放在基利新山，放在以巴伦，这个是没有做的。但是就是军事来说的话，你总要找这个军事的实体吧，政治的实体吧。那很明显的，即便是个大臣，很明显这个四个人成为一个小联邦，很清楚的。那么你就知道说，在即便的指挥底下，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自保，他们为着要求生存，所以他们宁可求和啊，求和以后，那么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他们就和他就等于是立约了。所以他们遇到任何的问题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以色列人有义务要来救他们。但是我再说，以色列人如果苦读的话，你既然骗了我，到了紧要关口的人，我可以不守约的，我可以刚好趁机会我就可以毁掉约。但你看约书亚没有这样做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事后你看见圣灵一定会对约书亚解释说，你不错，你是受骗了，没有错，你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因着约书亚和基遍讲和的缘故，现在基遍做了他们的奴隶，所以无形之中呢，就等于说以色列人就在山上就摆了一个很重要的阵地，而且所在的地方刚好是把以色列人分成两派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内文的时候，你就晓得说，他怎么样，他去求救，他到时候呢，你知道耶路撒冷王约好大家一起打的时候，他们特别提到，那这他特别提到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因为基遍背叛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就隔绝了。他的弟兄指着北方的弟兄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懂得那个地势，我们就很清楚。那么即便投降了以后，即便呢诈欺了约书亚以后，反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棋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那当然你晓得这个南方的联盟呢，他们就出来，当然很清楚的，他们就要出来做征讨的工作。所以当然呢，然后现在呢，这个耶路撒冷就去号召几个地方的人，一个是拉吉，一个是以基伦。你们现在好不好看第二张的地图，这个地图翻过来第二张，这个第二张的时候，你们注意一下，特别注意到耶路撒冷，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王，这是他们的盟主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那么耶路撒冷南边就是沿着那个分水岭一直往南走，会走到希伯伦，所以希伯伦王也是一个在南边。好了，然后呢就往你知道从耶路撒冷到希伯伦是在分水岭上，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有三个王呢不在分水岭上，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这个中央山脉往地中海那个方向走。那么大家想想看呢，这个如果是分水岭的话，这个是中央山，那这是耶路撒冷，这是希伯伦，好吧？ 那么好了，那你就看见说这一边呢，最这边，这边是地中海，地中海旁边当然就是沿海平原了。但是沿海平原呢，到这个山分水岭还有一段路，这一段路叫做山脚的丘陵地，这个希伯来文叫谢菲拉，谢菲拉。这个谢菲拉很重要，因为姊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从耶路撒冷，从伯利恒，如果你要往海边去的话，一定要经过示费拉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一定会经过示费拉。但是呢，当你经过示费拉的时候，你怎么走，怎么走到海边的呢？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伯利恒吧，讲到这个大卫，那大卫在哪？大卫当然就在耶路撒冷南边一点点，就是伯利恒那个地方，也是在分水岭上，明白吗？那么大卫如果是好牧人的话，你这好牧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不可能任凭羊吃他爱吃的，做他爱做的，不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羊有个特性，羊的特性就是说，如果你把这片草坪给他，那么他今天在这里吃，明天在这里，后天也在这里吃，他不会改的。这就是羊非常执着的地方，固执的地方，所以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。所以一个好牧人呢，不能这样做，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他吃在那里，他拉也在那里，他排泄也在那里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你看你那个草坪，那块草地就完全被污染了，人家一看你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是不是好牧人。所以好牧人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，他要怎么做呢？他一定要叫羊走异路，意思就是说要从一块草坪走到另外一个草坪，再走到另外一个草坪，走到另外一个草坪，人家就说，哦，这是好牧人。所以明白吗？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躺就躺一辈子，这一躺我们再也不起来，你看看多么好啊，一切都不需要，一切都是恩典，这不是青草地吗？这不躺在可安歇的水边吗？我们就不走了，不行的。你看见吗？到了时候，如果是好牧人的话，他为他自己名的缘故，因为他是好牧人，他是大牧人，所以他要叫为他名的缘故，叫我们走一路，走一路就开始走了，就开始。那当然，你总是走到草多的地方，什么地又多的地方。那么大家说，我刚才说过了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如果伯利恒是在分水岭的话，他往东边看，我觉得根本是沙漠，那一点都没有错，而且是白垩的沙漠。根本没有多少草的，但是西边就不一样了。西边因为靠近地中海啊，海风吹过来，所以你能想象它那个山。